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7号签署两项行政命令，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任何人或任何涉及受美国管辖的财产与微信以及 TikTok 的母公司字节跳动进行任何交易。那么这个禁令将于签署之日起45天后生效。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微信的禁令这个影响和意义要比 TikTok 大得多。那么一方面，正如这个行政命令中所说的，微信呢和 TikTok 一样，为中共提供渠道获取美国人信息，掌握海外中国公民的情况，并为中共利益展开虚假信息宣传活动。那么这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和经济。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微信在全球拥有10多亿活跃用户，是连接中国和海外侨民的一条重要纽带。那么特朗普的这份行政命令是否意味微信在美国要被全面的封杀？那么在中兴、华为还有 TikTok 之后，美国终于是将矛头指向了微信和腾讯。那么除了国家安全之外，华盛顿还有哪些重要的考量？那么封杀微信是不是会成为美中新冷战当中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和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先生参加讨论。我们非常欢迎杨建立博士和胡星斗教授。
主持人好，胡教授好，大家好。
主持人好，杨博士好，观众朋友们好，听众朋友们好。
好，谢谢。我想首先来请教杨建立博士啊，就是我想请您来帮我们啊，先来解读一下这份行政命令，关于微信的这份行政命令。那么我们从字面上，如果只是从字面上来看的话呢，好像没有看到说美国要全面禁止使用微信这款应用程序的这个意思。那么如果说没有这么明确的这个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的话呢，您认为它有没有还有回旋的这个余地呢？
好，主持人，您的观察非常细致啊。实际上大家都关注到要对微信进行制裁的这个事实上啊，美国有充足的理由对微信实施制裁，这已经不是这个秘密了。微信它是替中国政府实行审查、监控、洗脑、搜集信息的这种功能，这些功能呢，在相当的程度上威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以及个人隐私的这个安全，所以美国有充足理由进行制裁。那制裁呢，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行政命令。正像主持人所讲，这个行政命令里边所讲的，就是说不允许，就是禁止与微信、腾讯进行交易。这个交易是什么？这个没有非常清楚的定义。实际上这里边呢，这个事实呢说明了很多问题。我认为这个对微信进行制裁是肯定的，而且美国政府一定要做。无论是特朗普政府，还是未来的特朗普如果再当选，或者是民主党这个担任总统以后，这个政策的走向不会改变。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在现在推出，而且呢没有那么详细清晰的定义？我觉得呢可能有下面几方面的考量。第一个呢，肯定是价值的冲突，因为你这个在使用信息的时候，两个国家美国和中国出现了价值上的严重的这个冲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的这个安全的隐患。另外第三个因素呢，实际上它存在着技术竞争的问题啊，技术上的经济竞争。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美国他这个准备进那个 TikTok 的时候，也就是抖音的时候， Facebook 这样的这个公司一向想和中国政府搞好关系的，突然出来支持，而且这个措辞非常严厉。这说明什么呢？就这种禁止 TikTok 显然在技术竞争和经济竞争上比较符合 Facebook 的利益，也就符合美国公司的这些利益。这是第三个考量。第四个考量呢，可能就是和这个选举有关系。和选举有关系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因为这个微信刚才我们讲了是洗脑功能，假信息的这个基本上在微信啊天天都出现，而且在这边的华人以及和华人有交道的一些美国人，长期的来接受这样的信息，对他洗脑有作用。最近这个美国的安全部门也做了个报告，说美国在中国准备干涉美国的大选，而且他不希望川普当选。所以这种这个政治谋这个预谋呢，就会通过微信的假信息战就进入到这个华人的区，以及 辐射到这个很多的美国人身上，对大选可能会有影响。这是和大选有关。另外一个和大选有关的话，就是川普一定要打中国牌，因为川普现在剩下的牌不多了，以前是打经济牌，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经济牌不好打了，那中国牌是肯定是要打。而在打中国牌的时候，你看没剩下几个月了，大概就两个多月的时间，这时候呢可能推出这个行政命令有点仓促，所以对很多的应该定义清楚的没有定义清楚，到底是禁啊，到底是你个人用能不能使用啊，到底还是说在联邦政府先下架呀、啊、还是在一些关键的行业里边先下架呢，还是彻底的禁啊，是不是要立起了一个防火墙呢等等，在这个行政命令里都没有讲清楚。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是支持美国对微信进行制裁的这种政策走向，但同时呢我们也注意到它可能有一些其他因素掺杂里边，使得这个策略可能不是一个非常仔细思考和具有这个长期作用的这么个战略。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提供各方面的信息和建言，使得这个策略能够更具有前瞻性和可持续性。
好的，谢谢杨博士。我想接下来请教胡星斗胡教授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微信实际上在中国啊，它已经成了一个人们日常生活中一个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啊，包罗万象，当然也涉及到这个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了。那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呢，就像刚才这个杨博士也谈到啊，它虽然给人们带来这个很多便利，但是呢也成为这个政府管控社会、压制意见，包括过滤互联网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工具。那么而且呢这个微信它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规模啊，这样的一个垄断地位，它跟这个中国政府这个扶植啊，还有包括这个中国政府屏蔽其他的这个外国的竞争的这个社交媒体这个APP 或者这个应用程序也好，这些措施是分不开的。那么我想请您从一个中国用户的这个角度来看一看，就是您怎么来评价这个微信有可能在美国啊面临被封杀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以前是川普迷，可以说那个我看过川普的很多的演讲的视频啊，这个不讲他的政治观点的对与错吧，他的演讲的水平之高啊，脱稿讲话经常是几个小时，而且他的讲话逻辑性极强，这个记忆力也超强啊，他往往能够提到几十个人的人名。但是我现在呢，我倒是觉得应当批评一下这个川普总统啊，我觉得他的这些做法是太过分了。就像前段时间一直在搞这个贸易战吧，说这个中国这个贸易顺差什么的啊，但是大家了解一点这个经济学的，大家都知道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啊出口资本啊，这个输出货币美元，它当然造成这个逆差，美元全球化这个必然的结果呢就是美国的逆差。现在呢美国又这个打这个技术战啊，禁止 TikTok 又是这个微信呢 等等，好像把这个中国人全说成是这个偷窃，这个我们是不敢这个苟同啊。这个人类的技术恐怕还是需要相互的学习才能够提高啊。这个日本在50-60年代呀，人们称它就叫 copycat， 也就是它大量的模仿，其实也是这个存在着盗窃这个西方国家的这个知识产权。这个印度现在的这个仿制药泛滥啊，但是美国却没有去追究他这个很大的这个责任啊。美国他就不需要借鉴参考中国技术吗？啊，比如说青蒿素啊，什么中医药啊那样的一些东西。再比如像这个教育上啊，好像把中国留学生都描绘成了间谍啊，好像美国没有从中受益。那北大清华的毕业生，你看大部分留学到美国的以后的都没有回到中国，而中国向他们提供了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成本。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个川普这样的一些做法，所谓 America First， 其实就成了 America 这个 Selfishness First， 美国自私第一了。我不认为他这样做有多少这个 合法性、合理性。当然，刚才这个，杨博士 也说的有道理，也就是说与他的选举有关，啊，他必须打这个中国牌，啊，而微信呢，的确是中国沟通世界、联系世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渠道。现在海内外这个中国人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微信群，你像我们在中国国内也能够同步的接受全世界的啊最前沿的各种动态信息啊，可以说你们在美国的那些信息，我们都是可以说是同时间收到，啊，我这个是上百个群，啊，每一个群可能都被封过几十次，啊，但是如果他现在把微信一禁，恐怕是可能很多很多群可能就没有了，啊，可能就没有了。作为一个研究者吧，我觉得其中虽然一些群中的信息，啊，也真真假假，有真有假，啊，刚才杨博士说这个假信息泛滥，那实际上网络不仅是中国网络，可能其他国家的网络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啊，这个其中的信息有真有假的，但是呢，对于我这个研究者可能是必须的，啊，可以供研究参考，啊，我需要这样的一些信息。那现在呢，如果真的要面临着微信被禁的情况呢，那可能就研究不方便了，亲朋好友的联系也不方便了，啊，中国的 APP 这个美国的啊，逐渐的都不让使用了，啊，美国的 APP 呢，中国又不让使用。过去中国筑墙、筑防火墙，阻挡外部的信息，搞成那个局域的互联网。现在美国几乎等同于这也是筑墙，阻挡中国的这个 APP。我认为这是美国文明的倒退，啊，这个你可以监管，啊，但是不可以用行政的办法让市场主体向这个微信退出，啊，你如果有证据，可以对腾讯公司起诉、罚款。啊，指出他违背了哪些美国的法律，应该走这种法治的道路，而不是行政的这个手段。
我想请杨博士来回应一下。当然，这种关于微信的讨论，实际上在美国，包括在中国有很多的讨论。但是，我们应该就是，我想应该，刚才我在这个问题中也谈到了啊，因为大家之所以对于微信有很多的这种爱恨啊，爱与恨的这个。有很多人，他确实提供很多便利，当然我也谈到，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这么大庞大的一个，就是有这个外国这个西方的这个观察人士，包括这个人权活动人士，还有这个学者呀，包括记者呀等等，发现微信为什么是这样的，大家这么喜欢，就是说它等于是相当于在美国把亚马逊、把 Facebook、把这个送教餐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APP 呢，就是罗列在一起，变成一个超级的一个 super APP， 那么所以就形成这样一个垄断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在中国是一家独大，几乎没有就是任何人可以第二，就是说有任何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如果要是说对这样的一个这么超级的这个应用程序动手的话，的确它的波及面会非常的大。当然也会有很多人感觉到这个就是说不方便，或者说认为切断了一条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就是我们还注意到，就是包括在美国这边也有一些这个华侨和华人在这个甚至在白宫的网站上就是发起了这种请愿，要求说不要来这个禁止这个微信。但是当然刚才杨博士你也谈到，就是说这个行政命令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那么特朗普政府也没有明确的说就是不让用。那么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包括回应一下刚才胡星斗教授刚才谈到的，就是说到底这个微信该不该禁。那么他如果要是说真的是禁了的话，他会不会相当于一个核爆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啊、会杀伤那么大。杨博士
好，首先呢我回应一下胡教授所提到的，说特朗普政府是使用了哪个法律啊提出这个行政命令来。他使用的法律呢，是美国有法律叫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啊，这个法律讲，如果是这个政府发现某一个经济运作造成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他可以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进行干预，所以它是源于那个法律啊来这个发布的这个行政命令。这是回应一下胡教授。 胡教授讲的说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据是非常充分的啊。我们这个团队啊也在做这个报告，因为我们团队呢是在几个月前就开始准备起诉集体诉讼啊，对这个微信进行集体诉讼啊，就是因为啊有刚才我们说的那几个问题啊，甚至包括这个国内的很多的用户都非常支持我们对微信进行起诉。我相信刚才胡教授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犯法了哪个不好可以起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呢也在集中这样的证据，如果说没有证据的话是不对的，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微信在做着一些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的恶事儿。刚才主持人也讲了，就是说微信是在中国政府的政治强力的扶持之下才成为市场垄断的，对吧？如果你完全是市场开放的，你不可能只有微信独大嘛。那微信利用这个市场独大这个垄断的能力，把用户捆绑在他的平台上，然后又把用户置于中国政府的监控和这个审查之下，这种监控和审查收集信息延伸到了国外啊，这是微信在做的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有充分的证据的。但是胡教授讲了很多东其他东西，我觉得是有价值的。比如说我觉得制裁从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制裁的方向我们是同意的，但是就是里边应该有什么样的策略更加有效。比如说我们团队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美国必须竖起一个防火墙才能做到彻底的禁止微信，如果你想禁止微信的话，那这样是不是从价值上美国就降到了和中国的一个水平上，这个是不是美国人愿意接受的？这个我觉得美国人比我们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我看最近报纸上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除了这个，我觉得从技术上可能如果不像中国那样建一个严密的防火墙的话，完全禁微信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美国也不想降到中国的那种专制政府的管控水平啊，用防火墙的方式来解决自己的那种问题，这个是不符合美国的价值的。所以问题是如何来做，我觉得这现在是我们这些人啊比较关注中国的言论自由，关注这个信息安全，关注美国的一些政策的人应该考虑，而美国政府也应该非常认真考虑的如何来做的问题。刚才胡教授讲了诉讼，实际上我们在做诉讼的时候我们很期待着美国政府也进行诉讼，实际上你这个他这边有很多违法的，你用这个商业的手段去制裁他，这是一种办法。第二种办法就是中国人，刚才主持人和胡教授都讲了啊，这个用户啊对微信是既恨又爱，爱是它的方便，你没办法，几乎全部的生活都在微信上了。恨呢是恨它的这个审查、监控、洗脑、收集信息啊，那又摆脱不了它，所以呢他就想用法律的手段去制裁它。那所以我们给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一个策略就是说，能不能有办法打破它的垄断，打破的垄断找替代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近短的时间内能找到微信的替代品，让中国人和海外这种这个连接不能断掉。因为我们打击的是中共，不是中国人民，中国人民需要海外的信息，也还需要和海外进行联系，这个是一个非常战略性的问题。那我自己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思考，那你怎么才能打破它的垄断呢？那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实际上已经谈了很久了，就是打破中国的防火墙。如果你把中国的防火墙给打掉了，那么美国的很多社交媒体的这个平台都可以进入中国，很多都可以进入中国，你封也封不住，所以那自然就形成了一个竞争的市场。那你微信肯定就被抛弃了嘛？你其他不监控我们，你微信监控，那谁还用嘛？所以我觉着打破中国的网络封锁，实际上是可能比直接的去封微信更加重要的一个战略。而据我自己的了解，美国具有这方面的资金，已经有这样的预算了啊，有一笔钱放在国务院里很久了没有用，就是为了这个反中国的这个假信息宣传等等这些东西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技术是存在的，不仅仅是美国国家这个机构存在的这种技术， 包括民间的一些公司都存在着打破中国防火墙的技术，说技术也存在，资金也不是问题，现在缺少的就是一种战略远见及这个政治上的意志力，是我要不要做，我一旦做了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因为你微信大家是不得不用它，如果一旦所有都开放了，我干嘛要用你微信啊？所以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就是要有更长远更有效的战略，而在这个战略中不能把美国降到和中国的独裁者的一个水平上去。
好，谢谢杨博士。胡教授，刚才杨博士也对，就是也解答了一些这个，就是进行一些探讨啊。那我想就是接着这个话题啊，进行这个请教您下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有人，很多人认为，其实所谓的包括这次这个行政命令的这个措辞，其实并不明确。那其中也给人留下，在目前这个阶段45天内，可能还有很多这个讨论和遐想的空间。但是其中有一种解读，就是说实际上这是冲着这个微信的这个母公司，也就是腾讯公司的来这个把这个腾讯公司当成这个目标啊。那么其实它的目的是把这个美中的这个科技战升级。我想请您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为什么这个美国它对这个要决定对腾讯下手呢？
川普他打压这个微信，他当然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高科技公司，他是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当然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些问题。我不是说中国的那些公司不存在着某些问题，但是显然川普的打压他更多的是为了利益。那问题是全世界所有的 APP 他都可以收集用户的信息，那仅仅因为中国有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中规定了互联网公司有义务配合政府部门，这个还是有直接的证据是，确实是已经损害了这个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所以微信也是一样，它肯定是有收集信息的功能的。那 Facebook 那肯定也是收集信息，当然 Facebook、Twitter 不允许在中国，在中国是这个使用。那我就觉得呢，对于川普来说，你就干脆说要 reciprocal 就完了，就是要对等啊，因为，这个互联网方面你不让我进入中国，所以我也不让你中国的这个 APP 进入美国了，以后就不让了，我们要 reciprocal 啊，我们要对等啊，他现在新闻记者也是这样嘛，这个我在中国多少。那你中国在美国也只能多少啊，贸易上也要对等啊，美国不认可中国的，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啊，这个应当比较高的关税他不认可，他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税应当差不多啊。当然我这个实际上我也赞成中国降低关税，但是就是看是怎么做啊。我甚至主张中国应当主动的降低这个成为这个什么零关税零补贴这个这个零壁垒啊，所以我赞成他的这种对等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你就干脆说对等啊。川普呢他认为中国已经很强大了，很多中国人也以为中国很强大了啊，川普他就认为就这么几个高科技公司似乎就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实际上我觉得都是太小题大做了。中国和美国在科技水平上不是差一个两个数量级的问题，那差得太远了，在芯片方面，在数控机床方面，在航空发动机等等高科技的领域，那两国那不知道啊水平相差多大。至于说中国强大嘛，那你看看中国的医疗，看看中国的教育，看看中国的养老，啊，那他如果了解这些，那他还会说中国这个也有那么强大吗？啊，川普仅仅是因为到过北京啊，来参加过什么什么APEC 会议还是 G20 会议啊，一看以为整个中国都是这么漂亮的啊，中国那太强大了，太富有了。啊，再加上中国对落后国家所谓的这个大傻逼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以为中国政府很富有，但是你现在你看前段时间中国发生水灾了啊，一下就露出原形了， 以前跟一些人出国，一看发达国家的城市，啊，总是有人沾沾自喜的说啊，某某城市相当于中国的几线城市。就这些人只看表面的光鲜亮丽，只看硬件啊，高楼大厦，啊，不看软件，不看你的民生的状况啊，啊，你的医疗、教育养老的状况。中国很多普通民众是这样。这个川普的这个智力，我觉得也基本上是这样，他只看到了这样的一些表面的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就认为中国的科技也很发达了，在中国，无非就是赶上了互联网的这样一个末班车，然后出了这几个互联网方面的在世界上还叫得响的企业，除了互联网之外，中国能有几个强大的企业？所以川普他现在主要就是针对互联网，像这个腾讯公司下重手。所以我觉得呢，他的目的还是为了这个打压中国的高科技这个公司啊，为了他的利益啊，同时也是为了他的选举。他对中国实际上根本不了解啊。
嗯，好，谢谢胡教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觉得
这个川普的现在他的这些做法，的确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谢谢胡教授。那我想请这个非常简短的，请这个杨建立博士给回应一下好吗？
好，我觉得这个不是经济实力有多强的问题，是一个行为方式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科技公司的行为方式，不是说他已经说做得多强，让整个世界都非常警觉了，主要的是他的行为方式问题啊，所以正因为这个行为方式和中国政府有联系在一起，所以呢这就造成了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以及价值问题。当然技术竞争是他的因素，但是我觉得是只是其中一个因素。
好的，那非常抱歉，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感谢胡星斗教授和杨建立博士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您的收看，那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党共产党，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的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